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说没有一个终结美中贸易争端的时间表；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2年多，5个邦交国被中国挖走；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出口毒品到美国；中国疫苗丑闻继续发酵，多名中央和地方高官丢了乌纱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不指望这个星期的美中经贸谈判会取得很大进展，还说他没有一个与中国终结贸易争端的时间表。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我跟他们一样，我做长远打算。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三开始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就美中经贸问题举行2天的磋商，这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对各自价值340亿美元商品互加征关税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谈判。星期四，美国将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誓言会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关税措施。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星期对川普总统提议的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举行听证会。此前，川普总统声称，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会考虑对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每年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关税。川普政府正试图以征收关税的方式向北京施压，要求他对经贸政策做出重大的改变，以便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结束工业补贴措施，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北京拒绝接受华盛顿的指责，坚称自己遵守了世贸组织的规则。美国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对本星期的美中经贸磋商不感到乐观。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宣布与台湾断交，同时与中国建交。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星期一在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做出了这一宣布。中国外交部表示，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萨尔瓦多外长卡斯塔内达星期二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公报说，萨尔瓦多政府即日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表一份声明，宣布终止与萨尔瓦多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并撤离驻萨尔瓦多大使馆和技术团。声明说，此前萨尔瓦多政府向台湾索要大量的开发资金，甚至是选举经费，而台湾不愿意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竞赛，也不能违法向萨国提供政治现金。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还说，中国的蛮横作为绝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应有的举动，而中国的无力打压只会让台湾在民主自由和主权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萨尔瓦多是今年第三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北京近来以经济和政治手段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压力，要求他们终止与台北的官方关系，与北京建交。在 蔡英文上任台湾总统的两年里，台湾的邦交国从22个减至当前的17个，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布基纳法索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台湾断交。那么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21号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是中国对台文攻武吓的一环，并挑战了台湾的外交底线。那么这方面的最新报道，我们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给我们发来的详细情况。
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1号临时召开记者会表示，以中华民国台湾之名的外交关系被破坏，就是挑战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底线。台湾朝野应该团结一致，不互相比较两岸政策，并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20号深夜才结束中美洲访问返回台湾的蔡英文还表示，中国政府企图以萨尔瓦多断交事件打压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事实上，断交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中国文攻武吓的一环，
包括军机绕台、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改名，以及取消台中市东亚庆运举办四个，还有最近的85度C的事件，中国的打压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无孔不入。
蔡英文还强调，中国现在不只是两岸和平的威胁，更造成全球局势的不稳定，并挑战了传统力量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他提醒国际社会，这不只是台湾的事，情势的迫切已经不容许任何一点姑息。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展开一连串的打压行动。蔡英文表示，他的两岸政策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挑衅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萨尔瓦多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第五个，也是4个月来第3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剩下17个。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际外交关系需要两岸和平发展作为基础，才不会有挖墙脚、烽火外交。这就是当年的活路外交，但是现在看起来烽火又再次出现，他感到很不安。吴敦义还说，期盼蔡英文总统能釜底抽薪，把两岸关系恢复到马政府时期的和平稳定发展状态，才能确保中华民国的生存与尊严，也能把握国际空间不会随便被萎缩。台湾外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表示，萨尔瓦多政府从去年开始要求大量资金投入港口开发，但是经过台湾评估之后，可能会使双方陷入高度债务风险，因此拒绝。此外，萨国执政党还要求帮助选举经费，此举也违背民主原则，台湾政府也无法答应。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表示，支持政府不再接受不合理的外交条件，如果同意以金钱利益为前提的外交，只会被邦交国一再的复制。
如果我们委曲求全，那苟延延续外交，那这也是必须接受在中国的政治前提之下，等于是中国让你维持这样的关系，我们还要付钱当冤大头，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很遗憾台湾又少了一个邦交国。事实上，萨尔瓦多原本是在台湾的外交安全名单当中，显示台湾的国安信息掌握与判断完全状况外，政府必须检讨改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川普总统近来呢，对正在进行的涉俄调查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同时暗示，除了俄罗斯，中国也在干预美国的选举。而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进一步表示，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家都在干预美国的大选。他同时也批评中国的毒品进入美国。下面是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检察小组呢，他在前几天已经讯问过白宫的法律顾问，叫做唐纳德麦凯格，而且讯问时间呢还长达了30几个小时。那么之后呢，在这几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就连番的攻击穆勒检察官以及他率领的这个检察小组，并且呢还呼吁大家要把这个目光其实要从俄罗斯转向中国。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那些只盯着俄罗斯的傻子们应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中国来看。如果我们头脑明智，立场坚定，并且胸有成竹，最后我们会跟所有的国家都将相安无事。那我们知道了，其实很多的西方的政治人物在这几年来都已经对这个中国干预他们国家的这个民主的政治呢提出了很多的担忧，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了澳大利亚，都担心呢中国利用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对当地的政治以及社会文化产生影响。那我们也知道呢，在澳大利亚更有学者指出呢，其实澳大利亚政坛已经受到中国的政治力介入非常严重了。那么包括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呢，要对西方的民众传达中国官方的一些的理念，包括像是西藏、新疆、台湾等等，都要与中国官方的立场一致。那么在星期天呢，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也说了，他说呢，不只是俄罗斯，还有好几个国家都试图来干预美国的大选。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伊朗以及朝鲜都在干预美国选举，这构成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已经采取步骤试图来预防。那么除了对这个中国有这个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也对中国做出另外一项指控，就是关于毒品的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了，很多的芬太尼毒品还有阿片毒品是来自中国的。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他对中国的毒品发出警告，他说这真是令人愤怒，有毒的合成海洛因芬太尼透过美国邮政系统从中国运到美国，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现在就终止这件事，参议院必须通过 STOP 法案，并且坚决地终止这一项毒品杀害我们的孩子，并且摧毁我们的国家，不能够再拖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国会在经过长达1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美国境内使用的芬太尼的毒品呢可以轻而易举的在网上就从中国邮寄到美国来。那么经过美国的这个邮政监管部门方面有些漏洞，而能够让美国的这个毒品使用者收到这样的毒品。那么根据美国的疾病控制以及预防中心的数据呢，2015年就有超过33000的美国人死于阿片类的毒品，而芬太尼的毒性呢是海洛因的50多倍，也是吗啡的100多倍。那么因此呢，现在川普总统是把他的苗头转向了中国，认为说这些毒品来自于中国，必须要杜绝预防，不然会继续的伤害到美国人的健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主要在于致力于区域的繁荣。官员暗示，美国的策略不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竞争，而是通过鼓励民间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加可持续的选项。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向新兴亚洲市场的新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1.13亿。有些分析指出，这是在回应中国的崛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是在华盛顿的外籍记者中心进行了一场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中呢，是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在这个简报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呢，是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的对亚太政策。那么国务院主管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呢，几天之后将启程前往越南的河内，并且参加一场由几个南亚国家所主办的印度洋会议。而在9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出访印度。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个地区的频繁出访呢，主要就在于加强美国和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些国家的关系，而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以及援助主要是在推动一个 互惠持久的伙伴关系，并不是在针对中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支持符合国际标准、能够持久、透明、符合当地国家需求的投资项目。美国希望和中国发展以结果为导向、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显然的，美中在一些方面能够彼此合作，在其他领域存有紧张关系。但是在南亚地区，美中有许多目标是非常类似的。美中如何合作，提升这个地区的贸易，提倡经济繁荣，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美国寻求的是一个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
美国官员还强调，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利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主管中亚及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怎么说。
在南亚地区，我看到美国的利益和中国在许多方面有所重叠。我们都希望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终结，我们都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有所进展。美中也一致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这些共同利益提供了美中展开对话的基础。
副助理国务卿这个爱丽丝·威尔斯刚才提到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几天前阿富汗政府呢宣布将单方面有条件的与塔利班进行停火，一向支持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呢直接进行对话的美国国务院呢当然也立刻表示支持并且欢迎阿富汗政府的停火计划。把现场交还给彭内。
是荣香，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尽管主管这个南亚事务的副助卿今天并没有提到朝核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位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在传统上和朝鲜是存在有外交或者是经贸关系的。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
美国立场呢非常明确，那就是这些呢和朝鲜进行往来的国家呢还是必须有效确实的执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下的决议案，来实施对朝鲜的制裁方案，直到朝鲜达成了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那么另一方面呢，在8月19号，也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在两韩的边境呢和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进行了团聚，这是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些失散的亲人星期一在朝鲜金刚山旅游景点见面，之前韩国亲属乘巴士越过边界抵达朝鲜。在为期3天的团聚活动当中，亲属们有6次见面的机会，会面在朝鲜特工的注视下进行。自2000年开始，南北双方总共只有20次亲人团聚活动，上一次是在2015年10月。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拆散了数百万个家庭，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分离以后，许多人等不到与亲人团聚就过世了，绝大多数幸存者已经超过80岁。迫切想与家人团圆的也包括从未有机会参加团聚的韩裔美国人。
随着外交努力来解决朝问题的这些外交努力呢继续的持续当中，两韩的关系呢也逐渐出现了暖化。那么美国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呢对联合国对针对朝鲜制裁措施并不会出现放松。那美国也呼吁各国呢尤其要采取措施来提防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行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川普星期一出席反网络霸凌活动，她呼吁人们共同行动应对青少年网络霸凌问题。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我们做详细情况介绍。
那么星期一，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出席了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的一个有关预防和反对网络霸凌的大会。她在简短的开场演讲中表示，虽然很多青少年是意识到了社交媒体存在的隐患，但是成年人仍然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形成安全的网上习惯。那么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让我们正视事实，绝大多数孩子都比某些成年人更加了解社交媒体的优点和危险，但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和工具，来培养成功和安全的网上习惯。
那第一夫人在演讲中是高度赞赏了一批参与微软数字善行委员会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学生，这些学生为微软的青少年网上安全政策提供想法和反馈。第一夫人鼓励科技和社交媒体企业、学校和社区组织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像微软这个项目一样的机会，倾听青少年的担忧和想法，以便更好地帮助他们。那梅拉尼亚出席的这个论坛呢，也是她成为最好这个倡议活动的一部分。第一夫人今年5月宣布的这个倡议项目聚焦儿童的成长、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阿片滥用问题。她说，网络霸凌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那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In today's global society,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可以用来做很多正面的事，但如果使用方法不当，也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和伤害性。这就是为什么成为最好这项提议特别要强调，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网络环境中以安全和积极的方式行事。
那在第一夫人演讲之后呢，她也是聆听了来自脸书、谷歌、推特和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如何应对网络霸凌问题的讨论。不过一些媒体指出，第一夫人谴责网络霸凌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却是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抨击反对者。他们指出，在第一夫人出席活动的期间，川普总统就发推称约翰·布伦南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呢，是奥巴马时期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他一直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川普最近撤销了布伦南的安全许可资格。川普总统也一直攻击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那在上个星期呢，在白宫前助理奥马罗萨纽曼在新出版的书中批评了川普和白宫之后，川普总统也是抨击他是疯狂的哭喊的劣等人。不过第一夫人的发言人说，第一夫人完全清楚人们的这种批评，说第一夫人呼吁的文明发言与她丈夫火爆的言辞格格不入，但是这位发言人说，这不会妨碍第一夫人去做她认为对的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共产党严密掌握舆论的当今中国，涉及千百万中国家庭、上亿中国人生命安危的假疫苗的最新丑闻，在中共当局的舆论导向之下，不到一个星期就成为了明日黄花。与此同时，围绕了过去20多年来在中国反复发生的令许多人感到绝望的假疫苗丑闻，一些不解之谜至今未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不合格疫苗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但在中国似乎同样的问题反复发生，每次发生都是当局宣称要坚决查处，但当局同时采取一切手段禁止独立的调查和新闻报道。最后这样的丑闻再次发生，如此循环以至往复，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最新的疫苗丑闻爆发之后，中共当局再次宣称要坚决查处，给人民一个交代。这一次中国民众将当局所谓的交代戏称为交代，意指当局其实不过是要给公众和媒体封口而已。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大众传播与社会问题的学者和观察家注意到，涉及公众生命安危的假疫苗、毒疫苗问题反复在中国发生，跟中国公众对这种涉及自己生命安危的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够有直接的关系。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这种问题的密集关注一般只是持续三天，过了三天之后，关注度就会大幅度下跌。中国公众为什么对这种涉及自己和自己家人生命安危的问题持续关注不够？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种种解释，其中包括，问题并不是中国公众对这种事情不关心，而是公众无法在中国媒体发表，表达他们的关心，甚至通过相对自由的互联网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而中共当局则可以任意封杀他们所表达的这种关心，所以外界看起来就好像是他们不够关心。再一个，在中共多年来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公众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难得糊涂，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鸡蛋碰石头无用，过一天算一天，岁月静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不关心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更关心如何娱乐，如何过好当下的一天。而当今中国确实有无数的娱乐选择，以至于娱乐至死已经成为一个习语。再一个，中共政权以言治罪的做法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谈论中共当局不喜欢他们谈论的话题。而反复发生的疫苗丑闻及其诸多的重要相关问题，就是中共当局明显不喜欢公众谈论的话题，许多人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便回避谈论这样的话题。由于中国当局对当局认为是涉及敏感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行严格的控制，社会科学家们无法确认上述解释到底哪一种更为接近真实。因此，中国公众对假疫苗问题的强烈关注为什么不能持续，眼下还是一个谜。社会科学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国，假如没有足够的公众关注，涉及公众基本利益的问题就难以或不能得到解决。在今年7月爆发的最新的假疫苗丑闻中，首当其冲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许多可怕的疾病当中，像狂犬病一样死亡率为100%的疾病是罕见的，也就是说，有人注射了不合格的狂犬病疫苗，再被狂犬咬伤，因为疫苗没有保护作用而染上狂犬病，便是面临无可救药的死亡。狂犬病一旦发作，患者必定面临痛苦的死亡。医学所能做的只是减轻死亡前的痛苦，让患者在等死期间避开光、水之类会给患者带来痛苦的刺激。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在今年7月下旬发表题为《长生狂犬病疫苗案调查》，企业有系统的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应付检查的报道。该报道在陈述了具有官方背景的长春长生生产记录造假的事实之后说，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我国近年来注射狂犬病疫苗不良反应未见异常。长春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2%，未见严重不良反应。2017年，我国狂犬病发病人数为516人，近几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华社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狂犬病疫苗假疫苗没有给公众造成危害，也没有影响大众的健康，甚至还有可能改善了大众的健康。当今中国是全世界乙肝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超级大国，有接近1亿感染者，而且中国的乙肝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扩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到2030年，中国因乙肝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1000万人。然而，早在1989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就将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极低的、近乎是无偿赠送的价格给了中国。默克公司不但转让了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而且还对中国人员进行了培训，以确保中国生产的乙肝疫苗质量跟美国是同等的。有报道说，自那时以来，中国有大约5亿人接种了乙肝疫苗。然而，自那时以来，中国的乙肝感染者的扩散速度并没有呈现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开始接种乙肝疫苗之后出现的那种感染扩散速度急剧下降的局面。中国由此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乙肝感染人口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眼下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与此同时，在最新的这轮假疫苗丑闻中，一位在美国行医的华人报告说，他在中国的亲属以及他在中国了解到的一些人在中国接种的疫苗显然是无效的疫苗。这种情况在中国究竟是多么普及，现在研究者们还不清楚。7月18日星期六，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共产党党组会议发表公告称，经研究决定，对跟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有关的8人予以免职和责令作出深刻检查的处分。对外界以及中国公众来说，就疫苗生产造假和造假记录恶劣而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比长春长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长春长生的相关负责人已经有10几位被抓捕，而武汉生物作为一个公司以及相关负责人却获得了当局轻拿轻放的优惠待遇，这令公众不解。许多网民不安地指出，这是否是因为武汉生物背后的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及中国中央政府，是属于国有资产和中共党产，所以中共当局一直在竭力保护武汉生物？中国政府作为市场规则制定者、市场管理者，参与市场竞争，既当决定谁可以参赛的球队联合会大佬，又当裁判员，又下场踢球，这里面是否有多重的利益冲突？对来自公众的这些问题和不解之谜，中共当局一直保持着沉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明天呢，也就是8月22号，美中经贸官员呢将在华盛顿举行经贸谈判。那么，川普总统说呢，中国谈判意愿很强烈，而中国官媒的声明说呢，应美方邀请。那么，到底是谁主动要求谈判？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就此问题呢，我们美国之音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邀请了2位来宾，一位是纽约的胡平先生，另外一位是中国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双方似乎都说对方主动，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分析？
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在私下向美国主动表示要谈判，这点我不得而知。根据公开发表的消息来看呢，这次谈判应该是美国主动提出的。这个其实也合乎逻辑。因为我们梳理一下整个这个贸易战到今天为止的这个来龙去脉就很清楚。因为首先是美国提出要打贸易战，当时中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不愿意打贸易战，希望用谈判和协商来解决贸易争端，这样子就有了中美高层的第一次这个谈判。可是对谈判结果呢，美方不满意，然后就直接开打了，就是第一个回合。然后呢，第一个回合已经开始了，已经付诸实施了， 接下来呢，美国又提出这个下面要即将这个进一步征收中国的关税，而中方呢也做出了相似的反应，这么一来似乎就陷入一种僵局。那么这，因为就像中国政府在这个回应美国提出的这个谈判要求的时候说的，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这个说法倒还是符合实情的。因为从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啊，那么当着你第一次谈判的结果美国没有认可，然后你开始打贸易战，一轮又一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方面就算他非常强烈的意愿要谈判，他也不可能公开的提出，因为对他来说公开的提出等于承认投降，他可能通过私下其他的渠道表达这个意愿，因为他本身是就是一开始一直是主张要谈判的。
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确呼吁北京坐下来谈，而中国表示鉴于川普缺乏诚信，所以目前没有磋商的意愿。那么我们据此可以推断，这就是中国所说的应美方邀请吗？那么请问张立凡先生，根据您掌握的资讯，美中哪一方更希望通过谈判结束贸易的对抗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看就是这个贸易战是谁主导的，谁在这个贸易战上居于主动地位，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所以这个刚才侯斌先生也讲到，这个是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不愿意打。现在呢，开打了以后呢，大概这个打了一两个回合下来，现在其实所谓劝你坐下来谈也好，其实就是问对手，你服不服？你服了咱们就好谈，不服咱们就接着打，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当然中国现在的处境是比较困难。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一个呢，这个，制造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两个呢已经够中国政府难受的。那么现在这个股市也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状况，这个股市的大跌，一向这个这些外国投资人的逃走，这些呢，我觉得都展示了一副非常不妙的前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是愿意谈，但是呢，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官方一直有这种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他想找台阶下，但是呢，这个台阶还得是对手给提供，要不然我就赖得不下来。所以这种情况呢，当然从美国的利益来讲，他可能也希望尽早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或对川普总统及其政党的选举来讲，这个当然也是有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问一问中国对这个贸易战的态度，这个也很正常。
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面临两难的境地，硬抗到底中国经济受伤，屈服妥协他本人权力及中共的统治地位受损。那么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真正面临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吗？
虽然现在这个处在一个种这个政治与经济两种危机的夹缝之中，那么但是呢，对于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这个现在好像这个中共方面并没有放弃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最近有消息指啊，这个也是多维新闻网也传到，就是这个在推特上有一位这个中国经济界的名人啊，陶山石，又叫陶磊，这位先生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就说华为总裁任正非呢，这个8月16号发了一份内部文件， 这个文件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出现比较紧张的一个阶段，但做好充分的准备。
嗯，
没有出路，从来亡国奴就是任人蹂躏，我们不会愿意甘做亡国奴，因此每条战线要收缩一些边缘性投资，同时在关键领域加大投资，避免生命线被卡住。啊，这个曹先生呢认为这个任正非这个说法呢就是在指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对策。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可以反映体制内，特别是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开了以后，这个中共内部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不能退让。这种认识也和1989年啊，这个中共内部面对学潮的那种认识比较一致，就是现在不能退让，一退让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宁可硬要让这个中国经济受伤，让老百姓来承担这个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损失，啊，但是也要硬扛到底，因为如果屈服妥协的话，可能这个领导人和中共的统治地位就有可能被颠覆掉。
那么目前呢，双方分歧很大，因此有人不看好这次低级别的谈判的前景。那么请问胡平先生，您看好这次谈判吗？
很多人以为这次谈判的目的就在于这个小双方对贸易的争端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按照这么理解，那你当然不可能对这次谈判那个看好。但是我认为这次谈判的目的不是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协议。双方只派这么低级别的官员出席，本身他们的权力就不足以来做出这么重大的，对这么重大的问题拍板儿。所以这次谈判并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那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谈判的时间是后天大后天，8月22号、23号。而按照那个原来的说法呢，中国和美国双方的新的一轮互征关税是在8月23号开始，也就是说，这次低级别中美低级别谈判刚好是在新一轮互征关税之前，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谈判的目的呢，其实是为而且这次我们也得到进一步消息啊，就是说这次谈判之后，可能会有更高级别的这个谈判。另外，甚至还谈到在11月份，习近平和川普可能会会见，那么可见呢，这次步步级的低级别的谈判，他们只是为了下面的高级别的谈判做个铺垫，这是其一。第二呢，如果谈判的好，那就是暂时这个原计划在8月23号开始的这个新一轮的互征关税，暂时把它搁置，暂时把它停下。这个所以就他们要派出这么低级的官员，而且赶在这个时候的这么一个原因。那就这个目的而言，他当然要达到的话，那就很容易达到了。如果双方在接触中发现，达成通过谈判，达到某种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就首先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互征关税暂时把它搁置，把它停下来，然后再进行准备更高级别的谈判，乃至于这个高峰的会谈等等。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次低级别谈判他们的目的。按照这种理解呢，那当然这次我们就有理由对这次谈判看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毒疫苗的丑闻呢，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中共最高层决定将多位部长级干部拿下，并对数十名官员问责，以平息众怒。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官员因为毒疫苗事件而卸甲丢了乌纱帽。
这个假疫苗事件看来影响是太坏太深远，以至于呢惊动了中共最高层。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共最高层决定了许多相关负责干部 引咎辞职。那么这些官员都是哪些方面的负责干部？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呢？
先说这个中共最高层啊，因为上个星期周末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通常是政治局开会，那么解决很多重大的问题。那么这次是政治局常委开会，新华社和各种媒体报道说常委开会，然后习近平这个拍板定案，就是拿掉一批干部辞职，然后主要就是国家的主管单位，中国食品医药监管总局的原局长。那么现在呢，他是这个他在2018年3月他刚当那个就是国家新成立一个什么国家市场监督这个局的，他是主要负责人，这个毕景全先生，他因此而辞职下台。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干部，包括主要就是吉林省的一些干部，因为主要这两个公司呢，一个是在长春，一个是在武汉。那么长春这个公司呢，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那么吉林省的从省级干部到市级干部，主要是医疗监管、食品监管卫生这么这单位，他们相继的处罚了好多的人。那么在这个整个当中呢，就是说一共这个省部级干部大概有那么几位，主要就是有35位就是非中组部管的干部，他们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相应的处罚。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假疫苗事件呢，主要是发生在长春和武汉，那么受到惩处的这个官员是不是也都是这两个地方的官员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受到惩处的呢，主要就是长春的官员。中国的这个媒体特别是新京报对此有详细的报道，他说谈到了受到处分的呢35位非中组部管的官员，但是我仔细一查，他给出17位官员这个具体的姓名，都是长春的，包括是吉林省级干部和长春的市级干部，主要就是主管卫生食品监督这一块的，还有其他的公安局的也受了处分，长春市长也因此而受了处分。那么就是还有一些高新区，长春高新区的，就长春这十几个人都是长春方面的。我们现在从报道中所看出来，看不出武汉的公司和武汉的相关负责人，还有武汉各方面为此有人负责。
那么这一次受罚在官员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级别最高的就是那位叫毕景全，他是原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药监局的这个局长。
对，
那么他还是中央委员。
对，他是中央委员。
为什么这次要惩处他？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一次受到处分的这7-8个是省部级干部，还有呢30多位这个就是科处以下的干部，司局级以下的干部当中呢，毕先生他是职位最高，他今年是大概60多，他也是55年升的，和李克强同龄的人。那么他是19大的委员，这是19大以来第一位因为受到这个惩处而下台的这么官员。我们同时想起来，中共17大以后第一位受到查处官员叫山西省长于右军，于右军和这个毕景全先生呢，他们在社会上的口碑，在网民当中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两个人就是有很多网民认为他们是当了这个替罪羊。那么当然呢，中共的这个选择干部制度、干部淘汰制度呢，也受到问责的干部，虽然你当时下了台，有很多人过了几年他们又翻回来了，所以这是中共干部制度的一种特点吧，可以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近日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据香港的自由状况审查美国香港政策法，同时推动取消中国和香港的世贸组织成员的努力。不过呢，各方对民族党的上述主张反应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8月18日致信美国总统川普，该党在其网站概述这封信时说，鉴于近日以来香港自由迅速恶化，我党现再发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川普， 敦促总统先生审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并撤销香港及中国世贸成员的身份。美国香港政策法是什么？维基百科说，此法又称香港关系法，是一部由美国国会在1972年通过，关于香港1997年7月1日英国结束对香港管制后主权移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厘定对港政策的法案。这个源于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大量香港人对香港迁都的忧虑及恐惧而通过的法案，把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香港清新闻说，美国香港政策法也会在出口管制、关税、航运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给予香港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优待的法案。为什么要求美国审核香港这个优惠地位？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Just part of China or very similar to China, there's no basis fo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to carry on.Compared to Hong Kong or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so most of the people are those.
因为香港和中国已经非常相似，美国香港政策法已经丧失继续执行的基础。同那些香港普通民众相比，反对这一观点的大多数是为中共服务、为中国服务、为中国官员和香港政府机构服务的人。针对陈浩天呼吁美国重新审查给予香港各项优惠的政治基础，香港商贸局紧急回应说，香港及基本法获得的独立地位以及成绩来之不易，批评任何损害香港利益的举措均应受到谴责。香港与美国的进出口关系紧密，港府会继续保持和加强香港与美国的经贸往来。苹果日报说，川普有时会乱出牌，香港商界担心会因此受到影响。另外，港府和建制派一直强烈反对陈浩天的港独言论，但是当陈浩天要将中国大陆和香港经济视为一体，他们立即猛烈予以抨击，坚持香港属于独立于中国的关税区。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陈浩天提出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起踢出世界贸易组织不实际也不策略，
提法的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现在是中共违反了这世贸组织的这规定嘛，他违背了世贸的很多承诺嘛，如果说要开除世贸的汇集的话，那开除中国就够了吗？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参加这个世贸，从来香港跟世贸都是遵守世贸的规定，跟所有这个贸易伙伴都是做得很好，从来没有人抱怨香港有些什么不恰当的行为。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共违背了世贸的承诺。陈浩天如果说要打一个贴出这个世贸的话，那仅仅贴出中国总是就可以了嘛？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既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也更不承认。
针对香港被中共赤化，可能是陈浩天此举的主要依据。程翔表示，
香港被中共赤化，那更需要国际社会上突出香港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嘛。那么恰恰世贸的这个成员，这个身份就可以突出这个香港在国际上的比较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是怕香港已经给赤化，那更加需要凸显香港在国际组织上的地位，而不是说把它贴出去，贴出去不是更加正中这个中共的下怀吗？
针对香港民主党的最新政治行动的舆论反应，该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Well, it's very common. Every opinion must be supported or opposed in a society.
习以为常，在我们的社会，每一种观点都一定得到支持和反对。另外，香港《明报》援引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律师的话说，如果引用2003年版的《基本法》第23条，陈浩天宣扬港独的行为不涉及暴力，未必需要入狱。 鉴于陈浩天在本港的影响有限，当局要谨慎考虑是否应该执法，因为一旦法庭判决陈浩天无罪，对香港政治将产生很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于12月举行一场选举，希望能为这个国家首次带来和平民主的权力移交。该国现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在他的父亲劳伦特·德塞雷·卡比拉遇刺后上台。约瑟夫·卡比拉于2006年当选总统，任期五年，此后于2011年当选连任。尽管卡比拉的任期于2016年结束，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禁止他寻求第三任期，但该国没有举行选举，卡比拉也仍然掌权。在2016年9月的抗议活动后，卡比拉所在的执政党与反对党于2016年12月31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被称为圣希尔维斯特协议。这项协议为选举铺平了道路，禁止卡比拉竞选连任或修改宪法，并且使该国政府致力于多项建立信心的举措。这些举措旨在为举行可靠的选举创造必要的政治空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于2017年11月最终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3日。然而，许多人曾担心卡比拉总统仍将为非法的第三任期展开竞选。不过，那些担忧在8月8日，也就是注册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截止日得到平息。该国政府发言人宣布，卡比拉将不会寻求连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执政同盟宣布的一名经过协商产生的候选人，而不是卡比拉总统，代表了迈向刚果民主的重要一步。卡比拉通过不寻求第三任期，展现出他有意维护其对刚果宪法以及2016年圣希尔维斯特协议条款的承诺。我们对这一迹象感到鼓舞，诺尔特说。政府、反对派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与卡比拉总统共同承担着确保完全尊重民主准则的责任。刚果民众必须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看法，并且在不用担心暴力、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从那些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我们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与刚果当局采取必要举措，确保2018年12月23日举行令人信服的选举。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着一个能够确保政权于12月和平转移的历史机遇， 美国期待依据设立的选举时间表为这一进程提供支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